四，培养祷告的习惯。神已经邀请我们进入他的同在中，他已经告诉我们，他与我们同在，也住在我们里面。他正等待着我们向他呼求，他能够也乐意回应我们，而且他已经告诉我们，当养成什么样的习惯，好得着他最大的赐福。不久前，我正在帮助一个朋友走过骤然丧父之痛，在我们的交谈中，他说，当初你父亲那样英年早逝，你一定感到十分的震惊。我回答说，可以说是，也可以说不是。当那天早上，我的兄弟打电话告诉我，父亲死于心脏病发时，对我是一大震惊。父亲逝世对我来说是一大震惊，他英年早逝却不令我震惊。我父亲的逝世是可以预料的，因为他有可怕的心脏病家族史，更甚的是他有糟糕的生活习惯，他吃得非常油腻，他不运动，也没有固定的睡眠时间，他从事的是快步调高压力的工作，他的生活形态使他遭受消化不良、心口灼热以及高血压之苦，他体重超重20磅，使他无法快步走路，也感受的经历的严重衰退。在他生命接近终点时，他甚至无法操作他所喜爱的小船。他的坏习惯不只导致他英年早逝，也使他在世时过得非常的不舒服，总想不劳而获。我们的心灵跟我们的肉体一样，要有一些必备条件才会健康和成长。有些人不想为培养好的属灵习惯而付代价，可悲的是，他们至终却要为此付上更高的代价，灵性的疾病，甚至死亡。去年有一个人带着绝望的神情来找我，他说，我失业了，我已经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找另一份工作，却无济于事。而失业并不是他最糟的问题。他继续说着，我觉得好孤单，教会里没有人关心我，我想神也不关心我，我感到全然的无助与无望。我问那个人的属灵习惯如何，他是否尽责去培植他的信心，他多常祷告，与神沟通，并且聆听神的催促，他是否规律地参加教会的礼拜，他是否与任何灵性不错的人保持友谊，他是否向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。他回答说，没有，这些事他一样也没做。他解释说，我找不出时间。我委婉地提醒他，单身又没工作，时间应该多得很。他给了我一个似曾相识的神情，那神情似乎是这样的意思，嘿，我遇到问题呢，但我总没运势，我最不需要的就是牧师告诉我一长串要做的事情。这个人想要的就是有人向他挥魔术棒。他说他想要上帝的同在，却不想养成习惯来增进灵性的成长。紧身衣的训练，当我们养成祷告的习惯，我们就经常处在对准了神的频率，他的同在以及无尽的祝福中。我们要如何养成祷告的习惯呢？主耶稣提出了一些原则。在我们讨论这些原则以前，我必须先提出两个祷告，两个警告。第一个警告就是针对那些喜爱条列式公式化的人，谈话时你会要记得要点，阅读时你会画重点，你也已经在操练一种严格的属灵生活。在你尽责地增加你的属灵责任之前，先等一等，你是需要更多的习惯，还是需要更有效的习惯？你是要把自己压垮，还是要将重担带到主的面前？我担心有太多的信徒把属灵操练变成束缚人的紧身衣经验，失去了活泼的信心，失去了丰盛的生命。对这样的人来说，基督无法带给他们自由，宗教信仰变成沉重的负担。对大部分的人来说，这样的信仰生活是无法持久的。若有一些人真的能这样生活，也会产生一种十分自意的心态， 让其他人看了都巴不得他们跌倒。加拉太书五章一节说，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以自由，所以要站立的我们，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，不容妥协的决心。我的第二个警告是针对与第一个警告相反的另一种错误。你心里想着说，我不需要任何的形式或严格的习惯来使我的灵性成长，我会见机行事，随从圣灵的带领，我会放手让神来成就他想要成就的，我只要等着事情看怎样演变。这种态度说好听的是天真烂漫，说难听是自欺欺人。属灵生命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成长了呢？就像肥猫，就像 减肥或者是练就强壮的肌肉，都不是平白得来的。如果有一个目标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，为了达成这个目标，我一定会操练自己，我会事先下决心，为了练成目标，我绝无妥协的余地。举例来说，如果我想要健康的活着，我知道照着我的遗传基因，我每天非忠心的做运动不可，所以我做了一个决定，我每天都要慢跑，我慢跑的时间是不容妥协的，我不可以等到我想要跑步的时候才去慢跑。因为老师说你会有很多借口，今天不行，今天我要工作久一点，而今天身体状况不适合跑步，外面有点冷，可能会下雨，阳光太强，我的鞋子太紧，我的膝盖在痛，我的躺椅在向我招手，类似这样的名目还可以再列很多。当我们认真的想要学习祷告，那正是该下决心的时刻。为了培养祷告生活，我该学习那些必要的操练，我将会规律的永不妥协的练习这些操练。维持好的祷告习惯是不可妥协的。我知道没有任何操练的本身是可以创造出我与神的关系，但要跟神建立好的关系是必须要经过操练的。丰盛的祷告生活也是需要操练的。求问专家，我们要如何学会养成祷告的习惯，让祷告生活就如同我们属灵的翅膀，承载着我们翱翔与自由的天地。有一句著名的商业格言说，如果你想知道某一件事，去问专家。如果你想知道如何打篮球，要问迈克乔登。如果你想知道如何采访，要问凯蒂寇瑞克。如果你想知道如何经营电脑业，要问比尔盖茨。如果你想知道如何祷告，要问祷告专家耶稣基督。历史上再也找不出一个人比耶稣基督了解祷告的多了，也没有第二个人比他更相信祷告的能力，更没有人像他那样的祷告。他的门徒知道他很会祷告。路加福音十一章一节记载着说，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，祷告完了，有个门徒对他说，求主教导我们祷告。门徒们知道在祷告的事情上和他们的夫子比起来，他们就好像小学生一样。主耶稣祷告的原则，主耶稣没有拒绝门徒的请求，他把握住机会去教导门徒去有关祷告的事情。他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，故意叫人看见。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，有许多重复话，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。你们不可效法他们，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，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在圣经中没有其他经文比这更直接的谈到如何祷告了，而2000年前主耶稣向门徒所说的祷告原则仍适用于今日。第一点，要经常祷告。主耶稣说， 你们祷告的时候，而不是说如果你们祷告的时候。第二点，要在暗中祷告，神对公开场合的敬虔不会有深刻印象。第三点，要真诚的祷告，神对公式化的祷告没有兴趣，他想听发自内心的呼求。第四点，祷告要明确的祷告，以主导文做你祷告的范本。下一章我们要讨论主耶稣祷告的原则，也要讨论培养发自内心的祷告所需要的操练方法以及实践。这些习惯能帮助我们将原则与实际祷告生活结合起来。